欸，不是，等一下我开始要讲什么，我忘了，糟了，太久没录了。好，总之，这集讲的东西会有点时间线有点长，我会从四月初讲到四月底。然后有一个东西呢，我已经同样的内容我录了第三次，然后我真的觉得，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反正我希望我希望这个是最后一次。OK，好啦，欢迎收听《昂越乐色话时间》，我是 DJ Favor。先讲一下我最近都在干什么好了。总之这么久没有录音，是因为平时真的是有够忙，所以忙到我只要假日有，就是我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基本上是不会想要录音，因为我真的觉得录音是一件，怎么说，我没有排斥，但我只是就很累，所以我不想要做很复杂、很花时间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这么久都没有录音。然后我想说，今天有点时间，最近有。也没有说比较清闲，但是我觉得至少没有像以前那么忙吧，所以我就觉得好可以录一下。然后我最近刚结束一件算蛮，我自己觉得算蛮大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我待会会可能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有一个我近期的新发现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但是我以前在高雄的时候，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是我来台北之后我才遇到的。反正以前我在高雄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所谓的底妆，就是粉底，主要是粉底啊，不管是用粉底液也好，气垫粉饼也好，就大概是这种。然后我基本上在高雄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东西，然后一路用到底。就是用到我这个东西用完，比如说我现在在用粉底液，那通常都是用到我这一关用完，或者是用到我有发现新的比较好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换着用。就是我换了那个之后呢，我就那一罐再用很长一段时间，反正。就它不会像口红一样，我今天想擦什么就擦什么，基本上那个东西是比较固定的。可是自从我来台北之后，我发现就是好像在台北，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我的底妆必须要跟着天气季节交替去做更换。比如说，我刚来台北的时候，我是用气垫粉饼，然后一开始用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但是我那时候在高雄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到台北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适合，我以为是台北的天气不适合用气垫粉饼，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不可能台北人都不用气垫粉饼啊，所以我后来呢又换了，因为我当时除了气垫粉饼之外，我还会用粉底液，就是取决于我那天要怎么样的妆感，粉底液是比较透的那一种，然后气垫粉饼是比较遮瑕力比较好，所以会比较厚重的。然后我后来又改用我平时常用的粉底液，就发现哎好像比较 OK 一点，就那时候问题没有那么大。然后我后来觉得是定妆喷雾的问题，所以我来台北之后我又买了一瓶新的定妆喷雾，就跟我以前用的不一样，然后暂时没有这个问题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反正好像10月、11月那时候，就是某某有做促销，所以我买了一罐新的粉底液。买了新的粉底液之后呢，我用了很多次，初期用了很多次，就10月、11月那时候，一直都觉得它不是很合。我以为是我跟这一罐粉底液不合，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花了很多钱买的，也不是花很多钱啊，但就是它相对贵一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买，然后居然不合，就觉得有点小难过。所以我就是一路用我原本在用的那几样产品，就是那个比较透的粉底液跟气垫粉饼。然后到了比较冬天的时候呢，我再拿那罐粉底液来用，因为我想说就再给它一次机会。就是到差不多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我发现用那个粉底液就比较跟我的皮肤比较 match。然后我也没想太多，我就觉得说好，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初期的时候使用不当，所以后面用几次习惯了。那 总而言之呢，我一路就是到了最近我都是用那罐粉底液，可是到了 这一个月，因为这个月就是变得比较热了，然后我就发现说我用同一罐粉底液会开始有各种浮粉啊，或是不贴妆，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妆感会很差，甚至我前几天出门的时候我要化妆，然后它整个就是我可能其他地方正常，但是我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大油肌，然后我如果我的鼻子是最油的那一种，然后它完全没有办法上到我的鼻子上，就是我一上到鼻子上推开会变得很斑驳，我就觉得非常的糟糕。然后因为我个人的习惯是我不太会习惯用遮瑕膏，我通常都是用粉底液可能上了一层之后呢，我再针对我要遮瑕的地方然后再多叠个几层，然后再把它推开，就是应该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式。但是最近我就会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多上几层，因为只要我上第二层上去，然后如果我要用那种拍开的方式的话，它完全会跟我原本第一层的粉底没有办法融合，然后就会很明显有一块白白的在那边，然后就整个就非常恐怖，然后就到后面变成说即使我化了妆，我出了门我就算想要拍照我也不敢拿口罩出来，因为我觉得我脸上妆非常可怕。然后就让我最近有一种想法是我一种想法是我干脆最近都不要化妆，然后另一种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应该换粉底液了。总而言之我最近有的新的发现就是感觉好像在台北要随着天气去换不同的粉底液这件事情，但是我以前在高雄完全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因为在台北至少会有很明显的冬天跟很明显的我不能说有没有很明显的冬天，但至少我刚来的这一年就是冬天是真的蛮冷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天气变化比较明显，因为高雄就是一整年都很热，所以可能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觉得说你可以一整年都用一样东西，然后这是对我来说一个蛮新的发现。OK， 好，接下来要讲这个是基于我前面，因为 我说这一集我录了非常多次，但是要不是就一直出那种放送事故，就比如说录音录到一半有一些杂音啊，或者是外面有什么声响，要不然就是我录完之后呢我忘了剪，然后我不知道我档案放到哪了。所以呢同样的事情我已经讲第三遍，就是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三遍，我心里有点累，而且这事情真的是过了有点久，已经过了超过一个月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就会稍微快速的带过。反正今天主要是会讲到这整个四月份我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我的一些新的比如说我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新的发现之类的。好，然后反正就时间先拉回四月初，四月一号那一天，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是清明连假，然后四月一号是礼拜五，就隔天就是要放假了。那因为我们家是连假第一天就要出去玩了，然后以前就如果一般连假我回家，或反正就一般我如果周末要回家的话呢，我通常都是礼拜五下班之后搭晚上的高铁然后回高雄。但是会也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搭晚上的高铁的话，那回到高雄会很晚，那我家离高铁站有一段距离，所以等于说我真正到家的时间可能会接近半夜。那可是我们家就是连假第一天要出去玩了，如果说以前连假没什么事情就单纯待在家里的话，我是不会建议那么晚回家的。但是因为第一天就要出去玩，代表说第一天就要很早起来，那代表说我前天不能太晚睡，所以就会希望说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准备。所以呢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过年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变成说我前一天就请了假，然后提早就是差不多下午的时候就回去了。那应该有很多人就是那一天可能又发生一样的事情，就是4月1号那一天我搭了2点的高铁，然后快到高雄就差不多4点快到高雄的时候呢高铁突然停了，然后当时高铁的就是车上的人他就是有广播说是电力异常的问题。那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所以我以为这个状态是很快就可以排除的，但是大概停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车终于开了，然后我就想说 OK 终于可以回去。那时候我也就没什么，就是跟我妈说哎，我会晚一点回家哦这样子。然后后来终于开了之后呢，开了一下子就真的只有一下子，开一下子又停了，然后又广播就是一样内容，就是说电力异常怎样怎样，然后我想说怎么又来，但是我也没想太多，我也觉得就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然后也真的就一下就解决。可是我以为应该说正当这个高铁开了之后呢，它不是往前开，它是往后开，它就停在了就是我那 那一班车不会停的台南站，然后就说我们今天的终点站就在台南，反正意思就是请大家下车，然后我就这样被赶下车，然后整个人就超级懵，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我有看新闻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反正那时候就台南高铁站整个大乱，因为就是大家都在思考说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就跟着人群走嘛，后来我就是有人就问站务人员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听到就是他们说可以搭接驳车，所以呢我就去排了接驳车。而且这个接驳车我真的说那个人潮非常，我去排的时候人潮已经非常长了，然后我大概排到六点，我是五点去排的，然后我排到六点才坐到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因为你会一直往前嘛，你排队那个人减少，你人就会往前，然后我在往前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说我已经排的算是很前面了，因为我只是过一个转角而已，但是有些人可能是绕了好几圈。我真的不夸张，我不知道大家上个月不是上个月，上三月初的时候有没有去那个咒术回战在西门町的快闪店，当时我第一天就去了，然后第一天排的非常长，反正我到排了两个小时就受不了了，然后那时候我位置刚好在捷运站前面，所以我就是后来受不了，我决定走的时候我就直接走到旁边的捷运站，然后直接就跑去别的地方了。那后来呢就是据当天有去的人是说你要排那个咒术回战的快闪店你要排四个小时才能进去，因为它有人流管制，所以不是人到那边就可以进去。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还好我没有排。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一天排那高铁接驳车人龙真的远远超过排咒术回战快闪店人龙，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就是在那些非常后面的人到底多久才坐上车。反正我是六点坐到车，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嘛，就是礼拜五，然后连假前一天，然后就是下班时间，那高速公路是塞爆，所以呢就是在车上坐大概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坐到高雄的那个总营高铁站。然后坐到总营高铁站的时候呢，总营高铁站也是人超多，因为他们也要排去台南的接驳车。然后我好不容易就是到了高雄之后，因为我就是要坐火车的区间车回家，所以我又走到火车站。但是呢我还因为高雄的那个左营高铁站，它就是高铁站旁边就是那个台铁站，所以就是直接穿过那个怎么说，反正是直接穿过高铁站就对了。然后我还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什么高铁停驶，台铁也停驶了，但是我还是不死心的过去看。然后就是我有听到说就只能从新左营开，但是不能从新左营北上，只能南下，换句话说就可以开到什么屏东那些的。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可以啊，因为我家的方向是南下，所以我就报了我家的那个站名，然后问说请问有到那个地方吗，然后说是可以到，但是因为我们是自强号，就开自强号，可是我要搭区间车。然后他就是说可能要我就是比如说搭到凤山啊，或者是搭到高雄火车站，然后再转其他的车之类的。然后那时候觉得其实有一点累了，因为我已经搭很多车了，应该其实也没有搭很多，但我就已经多花很多力气了，所以我就觉得绝对我不想要再做这种事，我就直接跑去捷运站搭捷运回去。可是搭捷运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因为我家最近的捷运站呢离我家至少要走快的话走20分钟，然后那一天又刚好因为那天就是也很累，然后我又拖在行李箱，所以绝对不可能只走20分钟。那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所以呢我最终还是坐了。然后坐到之后呢我就受不了，我就直接叫了计程车回家。然后反正那天就非常累，最后回家是到9点。然后其实呢我的家人他们不是像我一样请假，他们是下班之后再搭飞机回来高雄，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比较晚回家，就差不多8点多之类的。然后呢照理来说如果这个我的行程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的话，我是会比他们早我是会比他们早好几个小时回到家，就是他们回到家的时候通常我已经吃完饭洗完澡这个状态了。但是没有，我那一天居然比他们还要晚回家，就是整个就超级崩溃的。 OK， 接下来四月份还有一件蛮重大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踪到，就是全台这个斯特兵斯特兵居然停卖了，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我知道现在的小孩可能不知道什么斯特兵，但斯特兵是我童年非常也没有到很重要一部分，但就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喝的一种饮料，甚至我第一次接触到可乐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斯特兵。我小时候就是在以前我是不喝可乐的，甚至我认为可乐是那种可能比我大的人在喝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会觉得说可能要过几岁才可以喝咖啡，那对我来说其实喝可乐也是一样的。我就觉得说在我那个年纪，比如说国小一二年级二三年级那个年纪，我不应该喝可乐，就它不应该生活在我的人生的就当时的人生当中。但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可乐这个饮料就是因为斯乐冰，所以对我来说斯乐冰算是一个它或许不知道非常重要，但是是一个童年的回忆。而且我还记得就是以前虽然我个人不看职棒，但是我很记得以前小时候只要统一师赢球，然后隔两天的那个斯乐冰就会买一送一。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家就是暑假的时候去澎湖，然后就是一群亲戚一起去嘛，所以我们都会好几个人都去超商买那个斯乐冰。因为那时候我上安亲班，然后以前就是安亲班老师都会带我们去 Seven 买斯乐冰，到后来变成去逛 Seven， 但是初期带我们去逛 Seven 都是为了要买斯乐冰。然后以前就比如说安亲班有推荐什么作文班啊数学班，去上那个课的时候老师也会请我喝斯乐冰。反正斯乐冰就是一个小时候非常 常接触的东西。然后只要是安心班的有时候礼拜六会上那种英文辅导课，然后我一定会买一杯斯乐冰再去上安心班。好，我想太多斯乐冰了。然后反正就是长大的时候斯乐冰这个东西慢慢的消失在，因为可能很多地方的超商都会整修，那整修之后可能就会把斯乐冰的机器淘汰掉。然后到前阵应该是可能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还有斯乐冰的地方都是一些比较对我来说比较远的，比方说什么男子啊大树啊那些就是我觉得很远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会洗车，所以那些地方对我来说就真的是很远。然后我一直到就是我比较能到得了的地方就是梦时代，可是我每次去梦时代的时候梦时代 7 人都超多的，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买斯乐冰。而且那时候的斯乐冰机好像是没有可乐口味的，我不太确定，就我每次去看到的时候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口味，然后什么西瓜芒果之类的。然后最近就是每次我都会想说我下一次来梦时代的时候我一定要喝斯乐冰，但是每次都会说哦下一次再喝下一次再喝，然后就下一次到就是已经目前已经没了，就是反正目前呢就是全台的斯乐冰都是停卖，然后只要是还有斯乐冰机的店呢都也是都会停卖，然后他们会慢慢把那个斯乐冰机撤掉，反正斯乐冰就会变成一个永久回忆吧。但我反正我记得斯乐冰这个东西会消失是因为可能到后期有些店家他们可能机器坏了然后没有办法修，就这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修，比如说零件啊还是啥的，反正就是没有办法修，所以斯乐冰这个东西就会慢慢的淘汰。但我觉得斯乐冰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接下来是我最近迷上，也不是迷上，就是我最近开始关注的一个节目，然后是一个也是一个对我来说蛮新的体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节目，它叫做原子少年。然后它是台湾的算是一个选秀节目，那它的前身就是算它第一代嘛，叫做 DD52 林哥世代，然后它是做女团的选秀，那这也是做男团的选秀，反正就是有点类似韩国的 Produce 101或是中国的创造营啊什么青春有你之类的。那我其实自己是完全也不能说完全没看过，我是有看过选秀节目的，但是我唯一有想要认真追的一个就是 Produce 101第二季。那时候因为我很喜欢 New East， 所以那时候他们去的时候呢我就有看，但是我只看了第一集，看了第一集之后我就哭爆，因为看到他们就是空白期非常久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出现，然后觉得就很想哭，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今天要就是坐到这个位置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我一定要看这个节目，然后我一定要帮就是他们加油。可是那时候因为就是实在是有点忙，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觉得最后等我放暑假的时候我再慢慢补。可是刚好就暑假前一天就是他最后一集播出，然后最后一集播出的时候我就得知说只有敏炫，除了敏炫之外其他三个人是没有入选最后那个出道组的，然后我就 一时很难过，就好我不看了。就是本来预定好我暑假应该是要看 Produce 101，但因为暑假前一天得知了这个结果之后我就决定说我不看了。然 然后后来我是有支持 NewsW 跟 101解散之后完整体的 News， 但是最近还是很难过，是今年 News 适逢他们十周年的时候，是十周年前夕他们还是解散，所以我有点小难过的原因。但反正就是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看选秀，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我很喜欢的选手然后结果他到最后却没有办法出道的感觉，这种有点难过的感觉。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比较红的练习生他最后就算没有出道他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出路，比如说他回到他的公司之后，公司可能会帮他们组一个新的团体，或者是他们可能会签新的公司然后也是组一个新的团体，但是有时候那个心情就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对之所以看原子少年其实一开始是抱着一个我想要吐槽的心态，因为刚开始我是在 D 卡上看到一些人在讨论原子少年，然后不是好的那种声音，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来看看他到底多烂，就是抱着这种幸灾乐祸的想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觉得其实不差耶，就是我觉得认真来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舞台的规模这些什么的其实都比不上中国或韩国，他们的场地都非常大，那你可以从他们的就是从原子少年的舞台或者是他们的舞蹈练习生影片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就他们的那个真的是太小了。然后他们比如说我还有看他们选那个主题曲 C 位的影片，然后就我也觉得他们那个选手等待那个区域真的是有点挤的感觉，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的歌基本上都蛮好听的，虽然说不是每一个并不是每一个怎么说小分队吗，我都很喜欢他们风格，比如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偏小清新或者是偏可爱型的，所以像是水星啊金星这种我就比较不太会去听他们歌，但是人基本上我还是有认识一些些。我个人是喜欢像海王星或天王星这种比较偏酷一点的，但是我还是就是目前播到第三集然后我都是乖乖看完了。我一开始就只有看就是个别的歌，然后有一天就连假的时候实在太无聊，所以我就把就是当时已经播了两集看完了，然后到第三集的时候我就直接在电视上面看，然后反正就是我真的是有越来越喜欢的感觉。然后甚至就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初次公演的歌曲都是有特别去帮他们做，因为像现在播到他们第二次公演就是唱翻唱一些以前前辈的歌，那第一次公演的歌都是特别帮他们量身打造的，然后那些歌呢目前都已经上串流平台，然后就是这两天就是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听，然后甚至下班可能在走路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听，就一直无限循环像是海王星的歌或者天王星的歌或者他们的主题曲也很好听，就是至少你会很期待说这些偶像他们起码他们都有一些实力而不是一些拐瓜裂枣。我不想说，但是我以前有迷过一些团体，然后那他们的经纪公司就非常喜欢比如说你在路上看那些帅哥，然后就直接在路上问他说、欸、你要不要来当明星，就是之前有一个团体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现在也消失了。反正我会觉得说只要培养出来的就算节目规模可能比不赢别人没有关系，但是你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有足够的实力我就觉得还不错。好，那就以上就是因为目前也没有播很多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提供很多的心得，但以上就是我目前对原子少年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从一个看戏的路人然后变成就转粉的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要讲的就会长一点，就是一个我最近深刻感觉到就是可能体力大不如前的感觉，因为我以前是那种很狂热追星的人，就比如说好吧，我以前喜欢那个团体就 Special， 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 Special， 然后高中的时候我曾经为了 Special 就是当时跑去台南的签唱会，因为他们当时的活动分两种，一种叫签唱会就是在一个大一点的场地然后会签名加唱歌，那个场地通常都比较大就是会跟他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但是呢有一种叫签名会，纯签名会就通常可能是办在什么光南唱片行之类的，然后你人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排队甚至在外面哦，你还不能排队的时候可能在台下看他，就你真的在外面排队然后到你的时候你就进去然后签完就走这样，那种就是动线比较简单然后比较无聊的叫签名会，就纯签名而已没有唱歌。然后反正因为那时候他们比较红的关系所以真的是公司非常花时间在 应该说公司就是非常疯狂的在办他们活动，就办非常多场，可是就是会有时候可能会稍微简化。然后那时候就是高雄没有排到签唱会，高雄就只有排到签名会，可是我就不想要去签名会，我就想要去签唱会。所以呢那时候跟我朋友去台南，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想要搭早一点的火车，所以我就是半夜就起来了，然后我就搭了很早的公车去火车站。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家要到火车站还必须仰赖搭公车，我就很早就搭公车去火车站，然后很早就搭车去台南。然后如果要讲跨县市追星的话，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有就是从高雄到台北去看XO 的演唱会，然后我也有去台中看过，那时候 NTV 有办什么最强音的演唱会，然后我有看 ASTRO 的演唱会，我有看红白台式的那个什么红白艺能大赏。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自己搭车上去，然后坐夜车回来，因为可能隔天有事或是想要省钱，我就搭夜车的那种客运回来。反正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就是跨县市追星的一些经历，当然跟很多人相比起来就很普通，但对我来说是已经很算比较夸张比较狂热一点，就可能久久才会做一次的行为。然后这一次这一件事情也是我很久违的去做的事情，但是做完就会有一种，因为以前我可能这样子去完回来，我隔天可能睡个几个小时起来我又可以再做别的事情。因为像我去台中看那个什么最强音的那一次，就是我搭夜车回来，我是礼拜四翘课然后去台中，然后看完之后搭夜车回来，然后回来早上的时候我回宿舍睡觉，然后下午起来之后我下午就继续去上课那样子。就是对于那时候我来说，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趁有时间有闲的时候就要做这种事情，俗称就是这种比较热血的行为。然后最近真的比较少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我跑到台中，然后就是我跑到了台中，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就是中信飞牡蛎，中信飞牡蛎就是中国信托他们组的一支新的英雄联盟战队。然后因为我以前是 J 粉，然后非常喜欢 Rest， 可是因为就是 Rest 他就是据他的说法是他是被 JT 开除，然后后来呢他就到了中信飞牡蛎，好下称 CFO， 有点麻烦。反正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中信就是还有中信兄弟嘛，那他们还有一个就是篮球的叫中信特工，然后那个在新北，然后当然就还有中信飞牡蛎，反正他们就是所谓大哥就是中信兄弟，然后二哥就是中信特工，然后三弟就是飞牡蛎这样子。然后四月底差不多23、24号的时候呢，中信兄弟就在他们的主场就是台中的中信棒球场办了所谓的家庭日，然后就请了中信特工跟中信飞牡蛎到那边去开球。然后礼拜六就是23号那一天的开球的嘉宾就是特工，然后礼拜天就是飞牡蛎，然后就去了礼拜天的那一场。然后因为开球之前呢他们还在外面就是办一个小小的见面会，所以我就是早早的，反正那是我久违的很早起啊。因为我其实在二月的时候我有去那个831的前场会，然后因为我知道831现在就是跟我以前追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以前我可能8点去我还可以排到就是可能20几号30号的号码牌，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反正那时候他们是说10点半发号码牌，所以我就预期说我要搭比较早的，比如说什么6、7点的捷运就去看能不能排到早一点。结果那天我就睡过头，我就睡到8点、9点还是10点之类，反正我就是睡到一个他临近他要发号码牌的时间，就整个大睡过头。然后我到时候那时候是10点嘛，10点那时候我拿到的号码牌是好像200多号。就真的是今非昔比，以前真的是那个人潮真的差很多。反正那时候我就等到快累死，然后我就深深的怀疑说是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那么早起了。所以我这次出门的前一天，而且加上这次又是去台中就是跨县市，所以我就要必须事先买好车票。因为我看了那个客运的网站，他是说发车前半个小时是不给买票，不给话位的，就是你必须要排候补。然后我很怕就是买不到车票，所以我一定是前一天就先买好。那既然已经买好了就是车票的时间了，当然是不能迟到，迟到就那张票就作废了。所以我那天就非常非常怕我起不来，我调的闹钟好像是5、6点， 然后最后呢，我还好，就是非常幸好，我甚至在闹钟响前几分钟我就醒来了，就是真是万幸。我就觉得只要搭上客运，一切都好谈。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到台中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没有很常去台中，甚至有台中的活动，基本上我也是不去的。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台中的交通并不是非常的方便。好，我个人是可能太习惯都市生活，所以到一个没有捷运的地方，我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就是我第一次去台中的时候，就是我去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想法。那虽然现在台中有捷运了，可是从我去的地方到洲际棒球场是完全不在捷运的范围之内，所以我没有办法搭捷运去。然后搭建设的话又有点太奢侈，所以我后来就选择搭公车。然后那公车也是，反正我搭到的是丰原站，然后丰原那边呢就是刚好有一班车是可以到棒球场的，然后我就搭了那一班车。可是我在等那一班车的时候，因为它表定是15分钟发一班，可是它的那个不管是公车 APP 然后还是 Google Map 的时间完全都不对，就是他可能早到了，但是那个 APP 也没有显示出来，就刚好在我要搭的那一班的时候，那 APP 突然当掉。然后等到他真的修好之后呢，车已经走了，然后那边的站牌也不是会显示跑马灯的那一种，所以我整个人就是在大太阳底下多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好不容易搭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其实已经有点晕，因为我就睡眠不足，然后又没喝什么水，然后又在大太阳底下就等那么久，所以我真的是有点还没有进场我就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然后好不容易搭到洲际棒球场之后，我就发现他搭到的就是他公车下车的位置离棒球场的门口又有一大段距离，就是你还要再绕一大圈。总而言之，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如果不是因为菲姆利要去，我根本这辈子都不会踏进棒球场，更不用说是洲际棒球场。就连我家其实离澄清湖棒球场也不远，但是我这辈子就是没有进去过那里。那时候其实我个人是蛮兴奋的，因为我很喜欢菲姆利的选手，然后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就是以前那个 Rest 跟 Koala 还在 Jating 的时候，那时候我去看他们比赛，就是那时候是在高雄，然后他们的那个冠军赛。然后我第一次看Jating 比赛的时候，那时候对手就是 HKA， 那当时 HKA 就是有 Jumbo Nine 然后也有东山，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是我有一次去看比赛的时候是有看 G-Race， 那 G-Race 就是有 Atlan， 所以就基本上整个就是菲姆利的选手除了他们那个新人顺之外基本上我都见过了。但是就是因为太久没见了，所以我就会觉得非常兴奋。反正就是反正现在没有什么线下的活动可以见，所以有这个活动我是觉得非常兴奋。反正我好不容易到了现场之后呢，然后我就因为有点无聊，因为其实我好像十点多还十一点就到了吧，但是其实活动是一点开始，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么早到底要干嘛。因为怎么说，我实在是不知道看那个应该到底要多早到，我没有去看过嘛，所以我看到他就是官网上面写说什么十一点多开放入场，然后我以为要入场才能看，结果发现就是菲姆利那见面会其实在场外，你不用门票就可以看了。就早知道这样，我就是不买票，我只要买到台中的车票就好了。好，那总而言之呢，一开始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是跟一个应该是跟一个牌子合作，电竞的厂牌合作，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有在外面就是摆一些活动，然后可以抽奖。然后我就因为太无聊，我就上去抽，然后下来就是等我玩完那个游戏出就是回来我要找个地方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刚好遇到菲姆利的人，他们刚到那个洲际棒球场，然后我就这样目送着他们走进去，就有一种那种你去音乐节目，韩国那种音乐节目，然后那种上班路的感觉，那种感觉特别新鲜，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OK， 那总而言之呢，终于等到一点的时候就活动终于开始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身边的人感觉都是去看啦啦队的女生，就他们每个人都拿大炮，就 每个都男生然后都拿大炮，然后我真的是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认不认识中信菲姆利的选手。但我知道就是那个东山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哦那个是那个最强的，那我有点想要转过去跟他说那个是 PCS Faker。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心情很激动，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菲姆利的选手。原本其实他们有一个互动，算互动嘛，就是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去玩玩那个随机单中，然后我一开始就想说我要不要去玩，可是我打LOL真的很菜，随机单中的话万一玩到我不会的我真的会完蛋。 我以前是那种，因为我真的会的角色非常非常少，然后我只要跟我朋友玩随机单中排到那种我不会的角色，我都要先用手机那边查说这个角色技能有什么，然后我朋友还要一直聘我说我要买什么装。可是你知道在那种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办法用手机那边查我要买什么，我要就是那个角色技能有什么，然后应该没有人会告诉我我要买什么装，所以我最后就是觉得 OK， 那我就不要丢人现眼，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要玩了。就后来发现说他们玩的模式是你可以自己选角色的，而且我最后觉得说我应该要上去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管赢还是输，你只要上去参加粉丝就可以拿到那个牌子提供的键盘，机械键盘。我觉得说干，虽然我的键盘还没有想要换新，但是你知道 有的拿总是比较开心的。然后反正我觉得那一天的虽然说那个见面会时间非常的短，因为他就是稍微问个每个人问个一题，然后就开始玩游戏。然后玩游戏的话除了 Gemini 跟东山他们是在外面就是当主播赛评之外的，其他人都在玩游戏。认真要说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开始的时候那个亚伦他的电脑他就断线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玩的情况下他就跑去真人 gank， 然后因为另外一组是 Rest 加顺，然后就跑去干扰他们，然后之后他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办法玩，他就找出来加入那主播行列，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哦，我刚才已经把他们双招都按了。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虽然就是我那么辛苦跑来台中就只能见他们非常的短暂，但我觉得追星，我觉得这就是这种追星，以前追星很快乐的时光，然后只是现在追的是不同的。因为以前也是比如说在排签唱会的时候我可能也都排好几个小时，然后其实实际上见面的时间就可能就一下子，但是你也会觉得很满足的那种。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点陷入这样的模式。那反正看完见面会之后其实比赛就是球赛也快要开始了，然后我就准备进场，而且我真的是非常菜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是要去看比赛的人会不会很知道要怎么应对那些来找你办中信卡的人。反正我就是一连被好几个人问要不要办中信卡，我就拒绝了，有点辛苦。但反正就是最后进场的时候其实我甚至是不知道要从哪里进场，然后我还在那边问就是看起来是球迷的人说哎，请问我如果进场我要从哪里进去，而且他解说也没有很清楚，但反正我就跟着人潮走，然后我就走了一个非常难走一个路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原本来的那条路就可以到了。然后但我前面有说其实我在坐公厕的时候我头就很晕了，然后我看完了飞姆利之后我整个人其实是有点体力不支的状态，所以我到了球场里面的时候我是整个人有点不舒服。然后而且有去看棒球的人就知道棒球场它是完全露天的那一种，然后你知道那天天气有多热，那天起码30度吧，所以就是我整个人就是逼近中暑，我觉得可能真的有中暑的状态，我不是很确定到底有没有中暑，但我觉得应该是有。然后我那天就非常的不巧，我前面是应该是一家三口，但我反正那时候我刚坐到位置上的时候是只有妈妈跟小孩，然后小孩年纪很小，所以妈妈还帮他撑阳伞，这是我最讨厌的地方。因为我的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很难可以看到飞姆利就是他们那个开球的位置，然后那个妈妈她帮她的小孩撑伞就算了，她还给我一直动一直动，然后我就一直避她的视线，我就一边搞得好像我是什么就是特务还是啥的，就是反正我就一直动来动去的。然后这也就算了，他还给我擦绿油精，然后那个绿油精全部都辣到我的眼睛，然后就我已经整个人很不舒服，然后我眼睛很痛，然后整个人就是有一种这里是哪里我到底是谁的那种感觉。然后反正最后就是我好不容易看完开球我真的有点受不了，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很想吐，然后我就真的有点受不了，所以我那个球赛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先走了。这是一个我真的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月底我已经经济有点拮据的情况下，然后我还花了那么多钱来看球赛，然后我又什么都没看到，虽然说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就是起码有看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后来我就准备要回去了嘛，可是就其实前面发生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原本他们原本其实没有好像也没有公告说哪一对去的时间什么，我以为就是两个会一起，但其实后来才发现说是特工一天牡蛎一天，然后他们是到大概20几号的时候才公布的。但是我在那之前我就先买好礼拜六的票，因为我觉得说礼拜六比较方便，就是隔天还有一天可以休息，虽然说礼拜六是晚上开始就可能回来的时候会那个时间会比较难拿捏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反正就隔天可以休息啊，你不用隔天就很累还要上班。可是当我得知就是飞姆利是礼拜天的时候呢， 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的那原本买一个礼拜六的票已经过了退票期限，然后我试着去兄弟的社团问有没有要票，但是也没有人要跟我买，然后我最后那张票就只好浪费掉，就是花了400多块，然后我还是得花400多块我再买一张，所以那时候就是经济的小结局。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只能坐区间车，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更恐怖的体验。我觉得我应该要乖乖的去搭客运，因为其实我没有去搭客运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丰原站下车的时候，我原本也想要从丰原站搭车回去，可是我发现丰原站下车的地方跟上车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下车的地方好像就是一个站牌，那就变成说我其实不知道丰原站上车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累了，就是我刚刚也说了我其实很想吐，就是在整个人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在那边找说那个我到底要往哪走，然后我要去哪里等车，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叫一台计程车，然后请他送我到最近的火车站，然后我就只能坐区间车回台北。那真的是一个很痛苦，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如果我下次还要再去台中，因为我看他们说就是中信特工已经去第二年，他们去年有去，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会不会有机会就是之后飞牡蛎有可能再去第二次，然后觉得说如果我还要再去一次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反正我后来就到了潭子车站，其实在那之前我有看到说潭子车站回，我是回南港，回到南港要至少3个多小时，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做好觉悟了，但是你知道做好觉悟跟实际上坐上去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反正我就觉得说大不了我就在车上休息嘛，就是这也没什么难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坐了火车回去，因为其实就200多块，就没有很贵，但我觉得省掉那些钱就是多了一些金哦。反正就从从潭子开始坐，然后一路就是从台中，然后坐到苗栗，然后再坐到新竹、桃园、新北、台北这样子。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常，比如说我如果回高雄，我从高铁站坐回我家一定坐区间车嘛，以前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很不喜欢花时间在太长的车程上面。然后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会每个礼拜通勤去学校，就是那时候我一个礼拜只有2天要上课，所以我会通勤去学校，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因为只要到上课的时间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在坐车。但是其实认真想的话，我家到高铁站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就是我觉得自从我坐了这一趟，就从台中坐回南港之后，我觉得我之后在要从高铁站坐到我家，我觉得应该已经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我可能还会觉得太快了。反正就是我认真说，我原本还觉得说我可以在车上睡觉，因为那时候就很累嘛，就觉得说可以在车上睡觉，但我觉得没有办法，因为在车上真的很难睡，然后我又整个人就是流了很多汗，然后整个人就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散发一种热气，然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散发汗臭味，反正我觉得应该是有，但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全身湿黏的人，就非常难睡，真的就很不舒服。而且你知道在车上你也没有什么，你没有办法睡得很舒服，然后我又是那种一个姿势不对我就会很难，就会很不舒服的人，所以我大概睡一下醒来之后我头就超级痛，反正我有偏头痛的问题，我头就很痛，然后我又整个很不舒服。然后接下来就是其实原本都还好，到了新北就进了板桥之后，因为就变成是在地下，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了台北之后每一站都坐特别的久，比如说从台北坐到松山，从松山坐到南港，这是站跟站之间都坐得非常，我觉得比一般的那种区间车站还要久。反正那段时间呢我就一直觉得很想吐，然后最后好不容易到南港之后，我出来真的是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累，就全身酸痛，然后又很热，就算里面就是车里面虽然没有到很凉，但是也是有微微的凉一点，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很热。而且通常人家不是说什么心静自然凉，你通常坐着一下，比如说你从假设说你今天在外面运动了一整天，但是你进到室内然后是有冷气的室内的时候，不管那个冷气再怎么不凉，你坐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没有那么热了。可是我已经坐了3个小时火车，我还是觉得很热，反正我 那天就整个觉得整个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好不容易回家， 然后我那天就是我买卤味，而且是那种就有的卤味是那种冰的卤味，然后是我平常很喜欢吃的那一家，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吃到我一个礼拜可以去吃很多次，然后我甚至还买了冰回去，因为我真的觉得太热了。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吃的那家卤味，可是我那天就完全吃不完，而且我吃到很反胃，好不容易吃完之后我想说好，那我躺床上休息一下，但就还是很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才8点，我本来想说我大概睡个1个小时就好，但是没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11、12点了，然后完全这中间完全没有醒来，我真的睡得超熟。但是即便是这样，我就是起来就是稍微冲了一下澡之后，我还是睡得下去，反正就是可以知道我那天到底有多累。然后隔天上班也还是很累，其实可能因为我见了就是非牡蛎的关系，就是见了我非常很想见的选手们，所以就是我那整个礼拜就其实都还蛮开心，整个人心情的状态很好。虽然说即使可能有时候比较累一点，但我还是觉得我整个人状态都非常好，因为在这之前我整个人就状态可能因为忙，然后因为压力很大的关系，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会觉得你没有到很累，但是你整个就很心累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厌世感。但是刚叫完飞母宴那个礼拜，我整个是还不错的。好，这就是我主要想要分享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现在刚剪完前面的部分，好像现在好像有点晚，我应该小声一点。好，我刚才剪完前面的部分，然后后面的其实原本后面有其他东西啊，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讲的有点烂，因为那不在我预期中我要讲的东西里面，有点硬凑出来的，所以我就把它剪掉。那我发现我有个东西忘记讲，所以我来补录一下。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最近又发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发现，另外一个新发现就是我最近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因为我记得我有一集有讲过说我去那个高雄电竞嘉年华的心得，然后我不知道我没有讲到说那天我跟阿 B 拍照。然后反正我最近就是很常看阿 B 的实况也好精华也好，反正我都会看，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斜咖了。而且最近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前阵子就是那个超负荷，我那时候是看到说好像什么超负荷教你有什么多力，然后就是那时候好像阿 V 又非常不爽，就他在开台，可是他看起来心情很差，然后甚至那时候就是超负荷还要打电话给他，然后还被他挂断。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因为阿 V 就是还有打那个校园联赛就 LCC， 然后他同队的他是打野，然后他同队的 AD 是冠伟，然后反正前几个礼拜他们有一场，就是那时候冠伟他已经拿了4杀准备要5杀了，结果5杀那个头被 RB 收走，然后最后那 MVP 也是给 RB， 然后那时候就是 RB 还说那时候冠伟就是骂他一句干你啊几百，然后他还在那边开玩笑说我已经准备要告冠伟了。然后再过几天之后冠伟他就确诊那个 COVID-19， 然后再过了没过几天，应该是隔天或是过一两天，超负荷他的爸爸也确诊了，然后超负荷也确诊了。然后那时候超负荷就说什么一定是因为什么，因为4月22号是 RB 的生日，然后就是那个超负荷他就说一定是因为连世成他那时候生日愿望许说什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因为他讲的事情就是好像就是跟他扯上关系，就是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就是清明节那个时候超负荷，因为超负荷他去年他的退学就被 ban 了，然后他清明节那时候有回来几天，但是清明节连假结束的时候又消失了。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阿 B 的频道有那支精华，那时候就是那个反正超负荷就觉得说他们很多就是比如说兄弟帮很多人感觉就是跟阿 B 扯上一点什么关系之后，他们过阵就会出一点事，所以就是超负荷也觉得说他跟冠伟会反正超负荷就也觉得说就是自从 RB 他生日的时候许那首大家身体健康的愿望之后，然后从那一天之后呢每天的那个确诊人数都暴增，就是那种好几千什么4000、5000，然后甚至还破万，然后就都说是从 RB 的错。然后我本来是不太信这些的，虽然说这些一切都很巧合，可是呢就在刚刚我昨天还在看 RB 的台，我是很担心的，昨天呛他说要开枪那个，我现在觉得他有点危险。但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昨天就是 RB 9点的时候就跟凯奇还有 国栋一起工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工商了一款游戏的结婚系统，然后就是反正类似就是一个抢婚的环节，就看凯奇要选哪一个。那最后其实我中间没有看到，因为那时候我在运动，反正我记得最后就是凯奇是选了国栋，然后 RV 就很难过。然后结果今天就是过一天，今天我刚刚就看到，就是我刚滑脸书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国栋的图旗被 ban 了。结论就是我现在觉得 OK， 昨天那个跟 RV 互呛的那个就是真的要小心一点。好，那时候也就是我四月的一个新发现，就是发现说 RV 的这个怎么说魔咒吗，还是什么神力，那叫什么灵气，我觉得有点恐怖，就是感觉不输统神的感觉。 OK， 然后我最近呢前阵子整理了一些前阵子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比如说那时候我反正我前阵子有写一本有写一集的脚本，只是因为那个我那时候是反正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会用一本笔记本，然后我写 podcast 东西的时候我会用一本笔记本，但是那一天我就是忘了带 podcast 那个笔记本，所以我就直接写在工作笔记本上。但是我工作笔记本我会不会带回家，所以呢就等于说那个东西我写的时候我就一直搁置在那边，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录。反正大概就是会讲一些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 RNG 的小虎啊，他之前就是跟他女朋友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前阵什么换风，换风那个也很精彩，比如说他跟他女朋友事情，然后他很臭队友说他下毒之类的。我印象中就有这两件事情啊，然后其他我写什么我真的有点忘记，因为那真的是有点久以前的。然后我这个东西都还没有录，今天又给我爆出新的，就是滔博的 Knight， 就是滔博的中单 Knight， 然后反正他被说是什么黄金左手，因为他好像左撇子，所以据说他打 low 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一般是右手控滑鼠左手控键盘，可是他是相反的，就是他好像会把键盘放在左边，就是用左手去拿，然后键盘放在右边，然后滑鼠放在左边，或是他听说他以前在打网咖的时候他手是会交叉放的。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做，就是这样子居然还可以玩得很好，真是有点厉害。但是反正他最近就是他今天就是有被爆说，比如说他也是有点时间管理大师的概念，同时很多暧昧啊，然后就是可能没有断干净又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就是他好像写道歉的那个讯息，然后就是有没有叫他女朋友帮忙就是发，就后来就是女朋友不发，就他只要自己发，然后反正就是各种事件，然后反正大家就在传说，因为中国有一个规定说，如果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就今年是亚运嘛，虽然今天也说亚运要延期，真的超烦的。就是原本就是说如果要选进亚运代表的话呢，如果你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事迹，就是有一些劣迹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被选进亚运代表的。那因为之前小虎就爆出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选进亚运的代表。然后今天就是Knight 爆出这个事情呢，大家就觉得说现在就是是不是中国的那个亚运代表队的就是 low 的那个中单现在有点难产中。反正我也觉得这事情真的是有点太多了吧，因为真的是这几个月爆的有一点多，就想说他们是不是也惹到 RB 了吗？为什么大家都集体这样出事 ？OK， 那这是我只是大概想要这样讲而已啦。然后，而且我今天冒出一个很白痴的想法，因为就是原本亚运是要在杭州举行嘛，然后就是反正因为疫情的关系是延后了，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中国他们都可以扛35拼打 MSI， 那为什么就是亚运的时候不可以就是改到别的地方办啊，然后中国就去扛35拼。然后我才突然就是很白痴的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亚运不是只有电竞，我到底在想什么，就是亚运还有其他很正常的就是你必须要人到现场才能比的项目，但是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我就一直以为亚运只有电竞，然后就想说为什么大家不能扛30拼打现场赛，我想说哦对，不是只有电竞这个项目。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整个内容，大概就这样。好，就这样，拜拜。